道啊，这个赎罪祭啊，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用这个主题啊，误犯的赎罪祭啊，是提到有关于误犯的罪啊，误犯的罪哈。我认为今天主耶稣，如果神呐 啊只有给人燔祭啊，只有给人啊所谓的这个平安祭、赎祭啊，如果今天没有给人赎罪祭、赎愆祭。今天人受洗之后犯罪，我们就没有一条路能够再次走到神面前，所以总觉得赎罪祭跟赎愆祭的设立也是为了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仍会有一些软弱，能够透过一些悔改的过程能够得到从主而来的怜悯，在主的宝血里面能够不断的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赎罪祭很重要它也代表着我们全世界的人呢都不完全人都有过犯其实我们今天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我们仍有许多的不完全所以人要透过赎罪祭不然我们是带着罪来生活，也带着罪离开这个世界这个赎罪祭重点呢就是在血我们上次也对应到所谓的赎愆祭，那赎愆祭比较强调的是事情的所谓的这个赔偿的但是这个赎罪祭强调的是罪，强调就是赎罪这件事情就像圣经里面这个希伯来书所说的房屋差不多都用血来洁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个观念是非常的清楚了非常的清楚我们再来很快的带过一次那从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看这个利未记我们上次也很清楚的从利未记的这个赎罪记从这个第四章把它化作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分段一个分段就是提到的什么样的人犯罪所限的这个记录不同，方法也不同它是因人而异这个总共有四种分类从第四章一开始提到受膏的祭司犯罪我们上次也解释受膏的祭司，当然有些人的说法是一般的祭司，那我个人比较强调既然强调受膏应该是大祭司根据很多的经节强调的大祭司是受膏的祭司了那第二个就是全会众犯罪是全部都在罪里面这是从这个第十三节后面那受膏的祭司犯罪跟全会众犯罪他们就用这个价值最高的祭物就是这个牛犊公牛犊那第三段呢22节提到官长犯罪用这个公山羊相对的他们的影响的层面比较不大用这个公山羊那27节提到平民犯罪可以限两种一个是母山羊32节还有这个绵羊羔绵羊羔所以虽然这个身份不同那其实犯的罪误犯的罪也不能免于他的一些罪责我们仍要赎罪所以任何人任何阶段任何身份犯罪都要献赎罪祭其实是一般的百姓也要付上这个赎罪祭所应付的一些代价所以我们上次就提到这个一个教训这个属灵的地位越高所献的器物的价值越大代表责任很大影响很大所以这个不管是祭司全会众犯罪之后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看这个大卫犯罪他是一国之君所以诗篇里面他也承认公开他的罪他在献这个赎罪祭真的是把自己的皮面子拉下来能够在神面前扒皮很多的罪是隐藏的没有人看到的但是大卫非常敬畏神知道没有人看见就是神在看的时候他依然勇敢地来到神的面前来求赦免当然透过限制说虽然死罪可免但是活罪难逃仍然要受一些刑罚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真的悔改是能够合神心意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犯罪了误犯了罪我们除了认罪之外我们今天还要接受在罪里面所应该有的刑罚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在利未记的26章有三个大段的分类前面提到这个逆命者顺命者降服 我们今天顺服神的命令，得到神的恩典祝福，逆命者降灾，你顺服神的话，那我们当然就得到一些灾祸。那还有第三段提到，我们今天如果即使软弱的犯罪了，如果能够认罪，服了罪孽的刑罚，经过一段时间，神要重新想起他与我们所立的约，再把许多的恩典赏赐给我们。这是整个利未记到后面所提到的一些总结在，一些总结在。我们来看第二个赎罪记的目的，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第四章。第四章有几个，第一个行了不该行的，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这是第一件。所以不可以做而做，这是基本的概念，就要献这个赎罪祭。那第二个就是只要行一件，只要行一件就是罪了，不管这个罪大罪小罪，有人说大罪我们虽然不做，但是小罪不断，所以很多人误以为这个小罪没有关系啦，这个小罪其实是一件也是罪，这个都要献这个赎罪祭。那所强调的都是误犯，包含了受膏的祭司啦，还有这个全会众啊，官长个人啊，他有共通一样的一个目的就是误犯的罪，甚至是隐而未现的罪从这个第十三节后面所提到的隐而未现的罪这个隐而未现就是说别人看不到，你自己可能也没有发现，可是经过别人的提醒之后还是你可能了解一些律法的规定原来我过去犯了这样的罪这个都要因为想起这个罪来要再次来献这个这个赎罪祭了献这个赎罪祭所以可见在赎罪祭的献法里面不是每一个罪每一个罪都可以赎，一定要是误犯的罪误犯的罪如果是存心的是故意的那就没有赎罪祭了这是非常清楚的概念那我们上次提到几个不可赎的几种罪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利未记，我们再复习一次我们来看利未记的二十章。那这边谈到几个部分我们如果注意看它的描写都是致死的罪要用石头立刻打死不要让这个罪在你们的会中甚至发酵。那第一种罪就是拜偶像以当时来讲他们有所谓的拜这个摩洛就是把儿女献给摩洛到后面非常凄惨而死所以这种罪是拜偶像的必须当场用石头打死所以拜偶像的罪是一个致死的罪那第二个我们来看第九节凡咒骂父母的总要致死他咒骂的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的身上所以咒骂父母的也是一个致死的罪上次在儿童的读经班要传道带他们被这个十条诫命感谢主我们小朋友的记忆力很强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大家都背完了而且是背那个赞美诗的229首很长的很长那很感谢主我就说请问保罗这么说这个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是孝敬父母可是十条诫命是把它列在第五条有没有矛盾跟冲突没有那十条诫命有两大项前面四条是有关于神的那后面六条是有关人的那有关人的第一个诫命就是第五诫就是孝顺父母亲所以保罗讲的没有错所以可见孝顺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只要遵行你就能够得福这个希腊有一个谚语说如果你家里没有老人赶快接一个老人把他拿到家里面来供养因为这是你可以蒙福的源头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我们还有父母亲还有阿公阿嬷还有长辈就是你得福气的时候他多活一天你就多赚一天的福气圣经是用这个角度了所以可见孝顺父母亲是带应许的诫命你能够遵行而做你就能够得福了那相反的你不孝顺就会得到灾祸而且是能够到致死的罪在旧约里面这个条例是非常的清楚那第三类就是淫乱的罪我们可以从这个第十节看到后面我们上次提到淫乱的罪还有一个罪的深度淫乱还有分很多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来看第十节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所以可见这边所说的淫乱的罪那奸淫什么叫做奸淫就是在夫妻以外 还有第三者啊，不管是太太也好，先生也好，啊，在夫妻的关系以外，还有跟别人发生性的关系，哎，这个叫做淫乱罪，好，这个淫乱罪，好，那这个奸夫淫妇啊，都要自食啊。我想这种罪呢，在这个世代里面呢，已经不痛不痒了，哈，大家都觉得很平常，哦，外面提到啊，如果发生一夜情哦，这个也不觉得怎么样，甚至自己的原配都可以容许先生在外面有其他人，你只要不要跟我离婚就好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道德啊，在这个时代里面真的是荡然无存哈。所以可见呢，在很多的观念里面哦，我们都受到某些方面的影响。那我们今天回归圣经，很清楚的知道，神的原意是什么哈。所以第一个啊，这个淫乱的罪啊，就是夫妻以外，还有啊这个性的关系哈。那第二个啊，就是逆伦的事情哈。第十一节提到与继母行淫哈，第十二节提到与儿妇同房哈，第十四节提到。啊，与这个岳母啊，这个同房啊，啊，就是人若娶妻，又娶其母哈、啊，这个是提到啊，这个是逆伦的事情哈、啊。那他都还是局限在一个异性的性的关系啊，包含了继母行淫啦，与儿妇同房啦，与岳母同房啦，哎，这个都是还存在所谓的这个异性的性的关系。好、啊，那更严重一点呢、啊，就是逆性的事情哈、啊。我们来看第13节。人若与男人苟合，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的身上。所以可见呢、啊，淫乱的事发展到后面，甚至不只有夫妻之间，还有第三者，那还有所谓的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哦、是跟自己的直系的亲人发生这样的性的关系，这是很严重的。再严重是什么呢？就是同性之间的那个叫做啊逆性的事情，逆性的事情。所以我上次也特别提到，我们似乎在这个时代啊，在这个比较敏感的阶段哈、哦，我们现在还听到很多两派的声音哈、哦，可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哦，这种声音、这种对立是会慢慢的消失，会慢慢的消失。为什么？因为大家会慢慢的去认同这个东西，这就是对我们来讲一个很大的逼迫。今天如果还有在吵、还有对立，表示还有很多人他在这个事情当中他是很有清楚的立场。所以到后面的很多的基督徒也在这种观念上会去沦陷，所以我们看很多的基督徒啊，自己说讲是基督徒，也翻了很多的圣经章节，可是他可以用某些章节啊去引证同性恋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哈、哦。所以不管今天立法不立法，通不通过，哦，我想那是他家的事情，好、哦，我个人是认为是这样哈、哦，那是他们家的事情，但是我们家呢？好，我们来看这个题目太哈。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哈，三章的十五节。倘若单言日久，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做你的柱石和根基哈。所以你通不通过同性恋，那是他家的事情，那我们家呢？有真理的注视和根基，这个很重要。今天不要自己，我们在正教会一个真的信仰里面，还有人提出这种论点，那我就说你既然不接受我们教会的教义啊，还有我们共同的观念，那我到底是你是哪里来的？你是外教会派过来的吗？这个家就是守住真理。所以慢慢的这种思维啊，在这个时代会越来越严重，而且是慢慢的会把罪合理化，因为人性本来就是朝向罪恶。人如果顺着情欲，就会不断的往这个罪恶啊去走。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在基督徒啊，在这种氛围当中，我们要非常的清楚，要非常的清楚，好，非常的清楚，好，好。看到这边哦，传代附带提一下几个观念哦。我想，刚好谈到这个地方哈，好像有点问题。出现什么问题？ 啊，我们请瑞生帮忙用一下哈。我们先来看后面这个哈，第四类所谓的就是谋杀跟蓄意杀人呢，它是有所不同哈。啊，不然我们先跳过来哈。我们先看这个观念哈。我记得在去年哈，有在讲道上有给他看这个哈。那我觉得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哈，真理当中它是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慢慢的会在这个时代里面会慢慢的模糊掉。就是魔鬼啊，我们注意看哦，魔鬼的工作就是模糊界限，模糊界限，到后面我们根本不知道线在哪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一般哦，如果车祸，这个警察要测量，一定是以中心线为主，你超越就是你不对了，你超越就是你不对了，所以这个线很重要。如果今天没有线哦，这个交通事故一定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严重。所以今天在真理里面哦，我觉得宗教教育是在教什么？就是在教界限。我们今天道理当中，我们今天持守的是什么？持守界限。如果今天没有界限哦，这个很多事情都会混乱。我们今天在很多的信仰当中啊，没有所谓的原则。如果今天所有都是以感情、以爱来去包装所有的事情哦，这个真的是天下大乱哦，天下大乱啊！有人爱一只猫，对不对？可是他没有知识。在外面啊带猫散步之后回来的时候，哎呀，猫好可怜哦，这个淋湿了会感冒。既然很有爱心，把猫放在微波炉里面哦，想说这个很快出来哈，就能够沥干了哈。出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一只烤猫了哦，非常的伤心。这是真实的新闻哈，我印象很深刻。一样是爱，所以我们在讲哈，爱如果没有知识啊，会很可怕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在婚姻里面呢，这个非常的重要。我觉得这个界限哦，我们自己要非常的清楚，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也要非常的清楚。今天神为什么设立婚姻？这个婚就是一个界限，什么界限？就是性的界限。所以我们一般在讲，有人在讲说，既然神给人性，给人去享受这种性所带来的快乐，为什么神要去规范呢？如果你非常的清楚来做一个判断来看，神借着婚姻当作性的界限，其实性是神的工作哦，在婚内以及婚后的性行为是盟约的，是神的赏赐，是神允许的，是圣洁的，为了生出敬虔的后代。所以性它能够让人生出敬虔的后代，也能够让夫妻成为一体。这个成为一体不是只有口头在讲的，性的结合就能够成为一体。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认为性它是肮脏污秽的。我们过去在教会里面，传道从小也很少听到传道可以很坦然的去讲这个东西，一讲的好像污秽，不是啊。今天如果性是无谓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来的哦？那这是一个很神圣的，而且是神给人的礼物。这个给的礼物就是在以婚姻当作界限，这个很重要。可是在婚前的性，这个就是一个魔鬼的工作哦。在婚外的性行为，就是魔鬼的工作，它是咒诅的、缠累的罪、得罪神的、苟合的、行淫的，所以魔鬼借着性来破坏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很多人本来感情不错，可是没有坚持到结婚之后，结婚前就与人发生性的关系了，两个人就很难在一起，这个很奇怪，好像啊，这个暗恋这个他嘛，想跟他发生性的关系，哇，一直想办法，忧其成病，所以到后面强迫他真的得到他的身体之后呢，极其恨他甚至啊对这个他嘛，真的是觉得很可恶，很奇怪啊，这是一个魔鬼的工作，甚至性，在这个婚前跟婚外啊，它是破坏了人跟神的关系，所以我常跟青年在讲，我们既然都要结婚了，结婚前的前一天跟结婚的当天如果发生性的关系，到底差在哪里除了不能在教会结婚之外，就是差在尊重神。我们今天能够在教会结婚，不是说我们要得祝福我觉得这个观念不是很正确哦。得到得不到祝福啊，那是你跟神直接的关系。你配的祝福，你自然得得到。你就在教会结婚，你不配得祝福，你也是没祝福的。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教会能够来结婚，并不是为了得祝福这个事情，那是一个其次，而是尊重神。神设立婚姻，就要我们守住圣洁的身体，一直到结婚的那一刻，这是一个对神的尊重。所以婚姻它是一个盟约，盟约就是说，我们两个除了我们立下这个盟约之外，当中还有神的见证。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你要去问神啊，我们只能没有办法相处了，你问神啊，同不同意啊？ 因为这是神所配合的啊，除了你们两个签订之外，神在见证啊。你今天如果破坏婚姻啊，你破坏神的殿，神要破坏你。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哈，所以我们看见了婚姻的设立，这个界限是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好，我不再提哈，这个婚姻的关怀案哈，这个谈到这边还是要谈一下。那这个都非常的清楚哈，我们今天都有婚姻的手册，把它截录下来。如果今天教会有发生单纯一对一的性行为，怎么去处理？既然已经遇到了哈，如果是外邦来说哈，如果弟兄是教会主内的，姐妹是外邦来说，依据我们的圣职人员的会议，可以举行家庭聚会，长子可以关怀，家庭聚会，不是婚礼，是家庭聚会。如果信徒婚前有苟合，两个人愿意在一起，这个一定要完婚。其实最近举办这个玄灵会跟以前是国中班我以前都是带国中班比较多。国中班这个问题在大概在4年前我还比较没有遇到过了哈。其实也有一些哈。那其实我在这几年带高中班以及很多的，尤其是姐妹会比较敢讲哈，也有一些弟兄就在讲这种事情。传道怎么办？我说你找传道唯一能够当下能够解决会比较完美的，就是你要跟他结婚。他说没办法，他又跟别人在一起了。我说你要叫传道怎么办？那你就看你啊，那怎么办？他已经跟别人在一起啊，到这个叫遗弃吗？还是你自己？这个已经犯错在先，你有资格讲遗弃吗？那你讲遗弃是不是合理的？我自己可以再怎么样？这就是一个逃脱之罪的说法。所以以后衍生的问题真的很麻烦。你问传道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只跟你讲啊，如果可以，你就守住一辈子，就不要再结婚。如果你真的要再结婚，求主怜悯，你不能够再跟别人在婚前发生关系。我们只能这样讲啦，这是一个原则。如果你已经错了，你反正我已经错了，继续错下去，这个罪更大。所以这个部分这个教导是很清楚，可是现在对这个部分是非常的复杂。现在不是只有一对一的问题了。其实有一次这个大专班一个青年还到前面做见证，之后才知道哇，他跟三个姐妹发生关系，有的是外邦，第一次是高中，第二次是来参加学联会之前的前几天还会敢到前面做见证。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都非常的奇怪一样我们这个传道灵修会决议用特别聚会来举办之如果真的在教会的关怀。但是如果三者以上有复杂的关系还是已经有犯奸淫的行为，一律不举办任何的模式你参加了，很多外邦人知道哇，你们真教会也是这种非常淫乱的嘛，你们这都可以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能够荣耀神所以我们在传道灵修会圣职人员会才做这样的决议那到底什么叫做性行为？那其实我觉得当时我们在传道灵修会跟总会负责人会在开这个会议的时候其实到后面其实很两极了有的传道说你要定界限吗？这个一定下去我只要不超过这个界限我都可以我说这个更麻烦，所以你不定吗？那每个传道在处理这个标准都不一样，怎么办？很两难一旦你定这个我不要犯到这个界限就可以了，很多人青年就会存着这样心。可是我们要注意圣经里面提到说不要故意犯罪，这是一个心里面的一把尺，除了这个界限定之后不要故意犯罪，它是心中的一把尺。所以什么叫做性行为其实教会里面这个非常的清楚，也都已经发公文，就是好几年前的公文，很多教会就张贴，有的到教会从上好几年前到现在都还在张贴在公布栏我觉得这个要很清楚，要非常的明确，可是还要加一条，不要故意犯罪我觉得这个很多事情在心态各方面才能够更持守了如果是单纯两性男女发生前面的性的关系，就是婚前性行为，那只要是婚前性行为就不能够在教会举行婚礼。那我觉得有一个青年曾经来找过我那因为他的事情是在这个公文前的7年发生的比方说我们讲口交、乳交、手交、肛交，这就是性的关系，那过去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教导，可是他这个状况是在发公文的前7年发生的，他来找我传道怎么办遇到这个事情？ 我说你不找我还好，你一找我，当然传道就要照规定，不然你要教传道怎么讲，要照原则啊，啊，那其实是这样，我们还是照现在的规定。我就说哈、哦，你会不会在教会结婚？我说你现在的状况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我认为不是那么重要了，你只是让别人看见而已嘛。可是你心里面永远对神是有一个疙瘩的。我说你到底一辈子要面对神还是面对人？这种事情大概过了几年大家也都忘记了，对不对？可是这个事情你去面对神是一辈子的事情，你忘不了的。你带着一颗惭愧的心，带着一颗觉得自己好像不应该这样，可是你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可是你又坚持你要在教会举行婚礼。我说对你不好，传道真的是站在你的立场对你不好。你这样心里面是带着罪来做这个事情，神不会悦纳的，宁愿你去面对他，虽然受到别人的指责，你必须面对应该受的刑罚，这罪孽所带来的刑罚你要去面对。如果悔改连这个面子的问题哦，连这个皮你都扒不下来，我就说你真的不是真心悔改。很感谢主啊，他听了传道讲，到现在他非常的安静啊、哦。当然有一些圣工、哎、他都是做幕后的、哎、他也非常的安静。我说这样就对了，我们重要的不是说我们今天能不能接很多的圣工，接圣工不代表能够进神的国，哎，我们今天能够接圣工做圣工不代表得救，哎，可是我们今天有了一些罪贯也不代表我们将来不能够进神的国，哎，所以活着一直到后面神看的是所有的，而且看人的动机。所以我们在独立未记、哦、有时候我在读会觉得非常的沉重，因为他把罪讲得很清楚，让你觉得说、哦、我们都活在罪里面，这就对了。如果立位记你读到后面你觉得、哦、我是没有罪的，那读不通。你读立位记读到后面是我们都是罪人，感谢主还怜悯我们、啊、感谢主给我们一个这个赎罪记，让我们能够有重新走到神面前的一条路，这是一个恩典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恩典、哦、好。如果第三者、啊、以第三者发生性行为就判断犯奸淫，即使你今天是在婚前已经发生关系啊，你没有办法完婚啊，当然当中还有一些很复杂的事情。如果单纯是这样，你不跟他结婚再跟别人发生关系就是三者了。那最明显的就是你结婚之后，你结婚之后你在婚姻以外还有性的关系，那是很直接的，哎，就是犯了奸淫啊，犯了奸淫啊。好，第四个，同性恋者发生性行为之动作视为犯奸淫。我们这个总会有特别提到这个事情。我们一般讲犯奸淫是指什么呢？就是三者以上，可是同性恋的不用，两个人同性之间就有性的关系就直接是犯奸淫。这是在整个我们在决议当中的一个决议文，就不是所以一定要三者，同性恋是两者，你可能说我跟他而已啊，就视同犯奸淫，这是我们的一个共识。其实这个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自己要很清楚的一个界限，相对的我们给予孩子的教导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当你说问题的发生的个案，我们那个原则一定要遵守，可是在原则以外其实每一个的状况都不一样，还有一个存心的问题，所以你不能丢一个问题给传，那这个怎么办？我要跟你对话，因为背后的动机跟存心是什么，那个后面的结果又不一样，那个解决的方法又不一样。所以这个部分只能私底下有一个很深的对话、哦、那我觉得这个最直接的、哦、也是最终的教导就是悔改。那只要活着就是悔改的机会啊！我一直跟很多的这些可能在这个软弱上的一些弟兄姐妹哈，做这样的一个提醒哈。只要是得罪神就是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悔改，没有第二条路哈。我们看第四类哈，谋杀跟蓄意杀人哈。那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部分呢？在旧约里面这是唯一死刑，杀人的是唯一死刑。就是不用再献这个赎罪祭了啊，就是啊，就是死罪了。啊、哦，就是啊，当场要打死了哈。可是同样是杀人啊，有一种杀人叫做蓄意杀人，有一种叫做无心杀人。虽然都是杀人一样的结果，可是过程不一样，这个罪责就不一样了，罪责就不一样。所以所谓的谋杀跟蓄意杀人是故意的，明知故犯的。那所谓的误杀呢，他不是故意杀人的，这个罪啊是不至于死的。所以我们如果注意看旧约啊，它有一条路就是啊设立逃城。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不小心杀了人，是过失的，不是故意的， 不是刻意的，还是说你心情不好，在山里面丢个石头，没想到砸到人死掉了，你不是故意的。哎，这个可以逃到逃城去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我们来看民数记的35章。这个有存心的问题哦，明明是故意的，说我不是故意的，那也是存心的问题哦。所以这个判断啊，人是没有办法判断，神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我们觉得哦，最终的判断是落在神这边。我们人看见了，我们没有办法还原所有的真相。哎，我们没有办法还原所有的真相，你跟我都一样。即使从他的陈述里面哦，人的陈述都还是避重就轻的啦。有些听很多的青年在跟我谈一些事情哦，都是避重就轻。后来很细的一个一个问的时候，很多的罪把它显露出来，哎，觉得好像自己很委屈，很怎么样？一问下去，哇，根本是你自己哦，根本是你自己，哎，是愿意的，而且是你自己不谨慎，而且是不是只有一次，好几次啊，这个都是这个是存心的问题。我们来看这个民数记的35章。民数记我们来看35章，好，35章我们来看25节。民数记的35章我们来看25节。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的人手，也要使他归路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因为他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业为得业之地了哈。所以这边提到这个误杀的哈，还有留一个能够让他生存的，就是逃城。所以如果你是误杀人的，哎，赶快进到逃城里面。可是进去就不能出来。如果你进去出来了，如果被误杀的那个亲属了哈，看到你，他如果杀了你，哎，他这个流血的罪不归他，因为你应该留在这个逃城。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哎，就是受膏的大祭司死的那一刻，你就可以回去了。啊，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就是重新过你自己的生活了。哎，就圣经为什么设立这个部分呢？所以可见了。很多虽然一样的罪，可是在动机的不一样啊，结果判断也不一样。好，那当然我们会提到说，我传道你讲的就是旧约血民的条例耶，讲的这个赎罪祭啊，我们今天都新约了，旧约讲公义，新约讲慈爱嘛，难道这个标准还是一样的吗？到了新约是不是有一些折扣呢？标准是不是有所降低呢？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10章，希伯来书来看第10章，希伯来书的第10章，希伯来书第10章，我们来看28节，我们来看到26节到27节，哈，26节，希伯来书10章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哈。如果注意看整个新约的精神来讲，它没有违背旧约，也没有说啊旧约是这样，新约已经不用这样守了，一样的观念。故意犯罪没有第二次的赎罪祭，好，所以什么叫做故意犯罪？故意犯了什么罪？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哦。只要是存心犯罪，不管是大罪小罪，好，如果当然这样讲是一个比较严格的标准来看。如果以圣经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是我们值得提醒的部分呢。一个罪，如果你犯，我只是小罪而已，你下去继续做，是不是故意犯罪？如果以这个原则来说，没有第二次的赎罪祭，我们怕不怕？哎，这个很可怕。所以我们现在哦，有时候教会我们在判断很多的事情是比较看得到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讲说什么叫做死罪啊？你可能一讲哦，就是第一届哦，我们讲的哦，这个拜偶像啊，第二届了，不可拜偶像。哎，还有所谓的这个第7届犯奸淫，哎，还有杀人，这三个是死罪。好，可是圣经哪个有记载这三个是死罪？那只是一个我们可以比较判断的依据，是看得见的。可是被有很多看不见的，10条诫命里面有很多啊，哦，所以我说第10诫是最难守的。我们将来啊，我们可能最忽略就是第10诫，不可贪人禄，这个贪心在人的心里面，贪心就像拜偶像一样，这罪很可怕呢。所以我们今天啊，真的在信仰生活里面哈，能够借着聚会啊，再次来读这个赎罪记啊，就是有一个提醒哈，有一个提醒哈，这是啊圣经提到观念 没有因为新旧约而改变降低标准，完全没有。我们再看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约翰一书我们来看第五章，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约翰一书五章我们来看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提到这个罪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叫做致死的罪，第二个叫做不至于死的罪。那致死的罪很清楚的就是故意犯罪，好像亚干犯罪啊，之前呢，约书亚就特别提醒他们，当我们攻打这个耶利哥啊，那边所有的这些金银啊，这个都要归给神啊，不可以自己收走啊，偷取当中的物，这个啊，会让这个以色列选民啊，会在这个咒诅里面。没想到、他们在攻爱城的时候，他派了这么，因为这个城很小啊。耶利哥这么大的城，怎么都赢了？这个爱神又算什么？轻敌了，没有求告神加上亚干犯罪，所以他们就在最小的城市里面打了败仗。检讨之后，就是亚干犯罪。所以亚干的罪有两个层面：第一个，他不立即认罪，所以还借着所谓的撤迁，从一个宗族一个宗族，一个家族一个家族，从家族里面又把一个家庭，甚至从家庭里面一个一个进前来，很可怕呢。所以你当下来看当时我们看见神当时约书亚的判断直接把亚干杀死。我说这个事情我们会觉得很严厉，可是给多少亚干机会啊？你看在撤迁的时候，难道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他偷的吗？在撤迁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公众的宣告了，神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气愤，甚至我们因为败仗是因为这个事情，他不应该检讨吗？他没有承认。在抽签的时候，宗族第一个他没有承认，到家族没有承认，到家庭没有承认，一直到被抽出来的时候他才承认，他有几次的机会都不认罪。所以我们看见罪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所谓的就是说你当场不认罪，还有第二个死不认罪。我个人认为什么是真正的死罪？叫做死不认罪，叫做真正的死罪，没有机会了。就像亚干一样，致死的罪。那第二个叫做不致死，这个不至于死的罪，就是误犯的，不是存心的，不知道是罪，知道之后立刻悔改。我听过一个见证，我之前注目过一个教会啊，有一个弟兄，这个父母亲很软弱了，从小虽然信主，因为很多人信主嘛，那后来也带他的孩子受洗了，那后来这个父母亲受洗之后这个信仰没有持守了，后来就没有道理了，甚至可能到别的地方离开了家乡都不参加聚会。那孩子一出生长大之后，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他也不知道他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他的行为就跟一般的外邦人一样，什么都做那甚至也拜了偶像。那后来他有一次就坐了这个船，后来当上这个船长。那当船长之后，他觉得那时候很空虚后来就遇到教会，就是也不喝酒也不抽烟的信徒，就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你是不是有什么信仰就跟他见证说他听这个福音很感动所以后来就给他一本圣经这个船长就很认真读圣经后来既然得到圣灵，那得到圣灵之后认真读圣经，我要立志受洗后来要准备受洗的当下，到这个教会要报名的时候，一看，后来去调资料，因为他是东部的某个教会调资料去了解一下，因为有人认识他的父母亲，说这个父母亲有受洗他应该从小应该有受洗，去调资料，后来才发现他从小就受洗了。后来知道之后，哭得要命哭得要命。后来传道就鼓励他这不是你的错可能过去你犯了很多的罪，没关系，重新来过，因为是你不知道的时候做的，现在懂道理了你重新要回到神的身边，要把这个当作一个借鉴虽然你过去不知道这个是罪，可是犯了很多的罪在外面的标准来看这也是罪你不能说我是没有罪说你要悔改所以后面他就很低调就也慢慢的都一直在参加聚会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他不知道虽然犯了一样的罪，可是因为这个过程不一样，这个存心的问题，所以这个 谁能够定罪？只有神能够定罪。所以只要归咎在存心的问题啊，我们就很难定罪。所以我们会奉劝弟兄姐妹啊，不要论断人，不要定人的罪。我们凭什么定别人的罪？可是不能这样讲说教会不能定别人的罪哦。有时候教会处理事情就要很清楚哦，哎，问了之后各方面去了解之后，该定罪的就要定罪啊，该除名就要除名啊。可是彼此在我们个人的生活的关系里面，不要随便定人的罪。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事情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片面而已啦，一个片面而已哈。我今天后来听一个只是在讲啊，比方说有一个姐妹，她就看到有一个弟兄从这个房间走出来，哦，后来后来一个姐妹也从房间走出来，而且说哦你们犯奸淫了，就类似这种了哈。那这个事情你不是不知道整个前后啊，到底当中他们怎么会同时进到房间里面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当然这是一个会让人引起误会的事情，可是你不能当下一看见你就把它认定是你所想的，不一定。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还原全部，当你还不确定的时候，这个手指不要随便比，因为你一比下去哦，可能是没事的哦，你因为你所说的话会让他致死，就是说像圣经里面提到的，我们所说的闲话将来都要去鞠躬。这个闲话其实原文里面它有一种意思叫做死的话，讲了之后让他的灵性会死。有时候这个人可能没有犯到那么严重的罪，我们很多人一直盯到后面，他的心死，将来我们要受审判呢。我们干嘛去淌这个浑水，明明就不关你的事情，你偏偏在这个罪上有份，我说你莫名其妙。所以不要定罪啊，他有这样的软弱，我们替他祷告，也不要去传。我说这种事情传会引起他的悔改吗？倒不如你私底下好好跟他讲哦，你这样我觉得我一定要跟你讲，私底下跟他讲，去劝勉他，挽回他的心，这个比较好。而且神会在这个事情当中去纪念你，会去纪念你，你很勇敢，你讲出来，而不是你把这个事情哦把它散布起来，去到后面发现了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我说这个就比较麻烦哈，比较麻烦哈。那赎罪祭的预表哈，这个很清楚，就是啊，就是预表基督为我们流血牺牲啊，赎了我们一切的罪哈，一切的罪。所以我们今天信徒如果误犯了罪啊，一定要切实悔改啊。有些信徒在讲，如果传道已经犯了致死的罪怎么办？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是有存心的问题了哈，那我们只能按照原则去判断。你既然犯到自己的罪，你就不要领圣餐。可是我不是叫你说你就不来聚会哦，就说你不能参加圣餐礼哦。我常常有时候会很佩服这些不能领圣餐的弟兄姐妹，明明知道你不能领圣餐，你还参加圣餐礼。我说你很勇敢，因为你在听道理当中，你一定很扎心。哦，当这个杯啊端到你前面的时候，你不能领的时候，你必须面对别人的不一样的眼光，你还能够坐得住，代表你在面对你自己的罪。我觉得对这种信徒我非常的佩服，非常的佩服。那以后怎么样，那是你跟神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判断一定要原则，你不能讲我看他好像比较好，已经我就松懈了，那你凭什么？我们要按照原则。那到后面怎么样，那是神的事情，我们不用听神说什么话，还是替他脱罪，这个都不用哦。那他自己会很清楚了哈，会很清楚。好，这个宪法里面哈啊，整个献祭的条例哦，有几个部分呢？第一个，要将这个祭牲公牛犊啊带到这个会幕啊门口。那其实，在基督的宪法里面哦，它还有按照不同的人哈的宪法是不太一样哈，宪法不太一样。我们先来看这个图，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直接来讲。好，那以赎罪祭来说，我们刚提到预表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在他面前成立，所以我们今天信徒要靠主的宝血得救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注意看，其实有四种身份犯罪，他第一个祭物不同，还有他洒血放血的地方也不一样，不一样。如果我们注意看前两个，一个这就是祭司误犯罪他要献这个代价最高的祭物叫做公牛犊那会众犯罪误犯罪也是献这个公牛犊也是死公。那这个血是带进哪里呢？是带进圣所里面赎罪的，不太一样的如果我们看这个关系图这是会幕的位置我们到会幕一进来就一个祭坛，祭坛的地方就是宰杀 这个羊羔啦，这个牛犊的地方哈，那经过洗濯盆啊，进去服侍的这个祭司啊，要这个借着洗濯盆才能够进去哈。所以这个会幕里面呢、啊，有两个，一个圣所，一个叫至圣所。那圣所跟至圣所当中有一个幔子把它隔着啊。那至圣所里面就是有约柜啊。我们讲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对不对？啊，包含了这个石板啊，十条诫命啊，玛瑙。还有这个亚伦发芽的杖，好，那我们如果看十诫，它是诫命，玛瑙它预表真理哈，那这个亚伦的杖代表权柄，所以我们看到、哦、在约柜底下都是代表公义的，诫命、真理、权柄都是带着公义的哈。你注意看，在整个约柜的上面一个盖子叫做施恩座，那我觉得这个设计啊，真的是神非常的怜悯人哈，在神的公义之上还有什么施恩座？把公义压在底下。我自己在看哦，你看这个犹大要卖主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不断的施恩给犹大，两次挽回他的心，对不对？第一次啊，就是替他洗脚；第二次递饼给他，也跟他讲啊，犹大就是你要卖我了，哎，他都不承认，甚至他没有觉悟。那拿了这个饼之后啊，这个罪就入了，魔鬼就入了他的心。他就离开神啊，离开耶稣，后来就做了卖主的事情。好，那后来神就彰显他的公义，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啊，有神的公义，相对有神的啊，有神的慈爱，只是两个是并行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哦，当然我们都是在道理当中哦，你会发现两个极端，有的人是公义派的，很公义，有的人是很慈爱派。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事情呢，一定要站在中间。你能够满足公义的需求，但是也能够站在神的慈爱，这个不简单。有时候我们太偏颇公义啊，绝对伤害；太偏颇慈爱，有时候我们就看不到真理了。很多人就讲说这个教会俗化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平衡当中啊，真的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好，这个会幕的位置哈，我们来看整个以祭司为例，犯罪之后这个献赎罪祭啊，首先哈。啊，我们来看这个讲义啊。第一个啊，提到对着圣所的幔子，好，这个圣所啊，就是进圣所之前哈、啊，有一个幔子，他要将血弹七次，就在这个幔子啊弹七次。那之后呢，第二次啊，把血抹在香坛，啊，这就是一个香坛哈、啊，一个香坛，把血抹在香坛。第三个呢，把血倒在祭坛，啊，把血倒在祭坛，其实它都有很深的预表。很深的预表哈，我们知道说至圣所是没有人能够进去的，好，那也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这个赎罪日的当天，他必须替自己赎罪之后，啊，带着百姓所要献的这个赎罪祭，啊，这个赎罪之后啊出来，按照程序，然后再次才能够进到这个至圣所，啊，来替百姓来赎罪，他是代表什么？这是预表基督。所以我们看见了、哦、这个幔子哈，如果注意看哈，一般的祭司能够服侍的地方就是在圣所，这是人可以服侍的地方，至圣所是一个神临在的地方，所以当中是用幔子把它隔着，就说这条路是不通的啦。所以人今天永远没有办法进到至圣所里面，人永远没有办法能够来临在神的一个施恩座里面，是没有办法的。那必须怎么办呢？啊，当然我们所看见的就是在整个神的救恩里面，当然这个赎罪祭来说，就是把血弹在幔子，七次代表完全，要透过耶稣基督的血。好，啊，当然我们知道从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哈，啊这边所提到的哈，十九到二十节，他说啊，弟兄们，我们经耶稣的血得以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个也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最后他说成了的那一刻，他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啊，这个圣殿啊，就突然幔子从当中分开了。这个时候圣所看见至圣所，至圣所看见圣所，就代表说耶稣死的那一刻里面，这个幔子就是预表他自己的身体，他是一个又活又新的道路，从幔子经过打破他的身体，把这条路打通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印着耶稣的血能够坦然地进到施恩座前，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希伯来书我们来看第四章，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希伯来书请看四章， 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哈。希伯来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啊，我们直接看第十六节哈，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呢，应验圣经的这一段话，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过去的人是没有办法直接面对施恩座求神的施恩的，因为当中有幔子。所以我们看见呢，在旧约里面，每一个会幕所摆设的，它都有它的预表，跟它的教训在。所以今天透过耶稣基督，这个幔子撤去之后，我们看见我们的香坛能够直接对应在施恩座，代表就是说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因为幔子已经被打破了，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它的抹血的位置，也提到不同的意涵在。所以啊，透过在幔子的坛血，就是使人能够再进到神的面前，这个路是可以通的。那抹血呢，在这个香坛呢，就是恢复与神的交通。好，我们来看这个抹血在香坛这个部分哈。这个香坛预表什么？请看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我们来看第五章。启示录五章，启示录来看第五章。来看第八节哈，启示录五章来看第八节，启示录五章来看第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在羊羔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的香的金炉，这上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哈。那这边所说的天上的宝座出现啊，有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啊。那这个宝座之前，他们做了三件动作：第一个，伏伏敬拜；第二个，这个唱诗弹琴；第三个，烧香祷告。这个天上的宝座就是预表真教会啊，当中啊有四活物，有十四万四千人，有二十四位长老，就是指我们大家。那做什么呢？三件事情：敬拜神、唱诗、祷告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聚会没有其他的事情，就是敬拜神、唱诗，就是祷告。所以把血抹在香坛呢，就是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血，借着祷告，我们能够直接达到哪里啊？施恩座，那是因着他的宝血。所以从这个关系图，从这个赎罪祭这个观念呢，我们就非常的清楚了。好，第三个就是提到啊，倒血在这个祭坛哈，把剩余的血倒在祭坛。这个祭坛就是一个宰杀的地方。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就是在十字架上替人流血牺牲，是一个流血的地方，他就预表这个祭坛。啊，他借着他的牺牲哈，得以让我们的罪哈，能够啊罪身灭绝啊，就是让这个罪在我们身上能够失效。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们这个受洗是与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又提到，就是说我们要归入耶稣的死，也能够重新活出耶稣的生。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样去归入耶稣的死？就是透过受洗啊。我们今天有犯罪，我们应该死啊，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啊。但是在2000多年前，耶稣替我们受死了，所以受洗是预表我们进到耶稣的死里面，该死的是我们。那受洗呢，我们就进到耶稣的死里面。那重新复活呢，就像耶稣从坟墓里面复活一样，就是从水里面上来，我们一个复活的样式，就是一个新的样式。所以保罗对这个观念非常的清楚，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我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了，乃是为基督而活。这个就是啊，我们很清楚的啊，从这个整个观念里面呢、来去了解的部分哈、有件事情我很生气哈、就是在上次的宣联会啊，有三个同学在抽烟哈、后来监视影器也抓到，我就真的骂他们哦，赶快承认，不承认就把你们送走啊、要你们的父母亲一起看影片之后就把你们带走。我说这个抽烟是小罪，可是不认错是大罪，而且在教会里面抽烟那是更大的罪。后来我就问他们了，我说你们在那里抽烟，你们知道他怎么讲吗？我们在最隐秘那个十字架底下抽烟。嚯、我气得要命，差点要一巴掌过去。我说十字架是主耶稣流血牺牲的地方，是你犯罪的场所。我说你们走。我说来祷告，我说我们要好好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哈，我真的觉得这个孩子真的很不懂事哈，所以很感谢主了啊，他们也能够悔改认错哈。好啊，所以这个事啊，我们从这个赎罪祭里面啊，所以我们今天得到赦免了、必须经过三个。第一个就是来到幔子弹血七次，代表耶稣的血是完全能够赎人的罪哈。第二个借着祷告啊，能够向神达到神的施恩座前哈，能够悔改。第三个就是借着十字架，所以今天救赎啊，只能够用信主之法。 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保罗就这么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说保罗什么都不知道吗？他说外面的学问他学了很多，他说我只知道十字架，因为有十字架才能够拯救我们呢。我们的学问他不能拯救我们呢，因为他只是一个世上的小学。所以从这边呢就非常的清楚的一个观念。好，那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讲到这边。